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是罗宾，为你主持日日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冬奥之前，中共通过严防死守，想以清零的方式呢来解决冬奥期间呢北京是清零的情况的。那么现在看到了北京很明显呢就已经被 Omicron 呢是攻破了。那么亦都有人称为呢 Omicron 和冬奥呢是叫做双奥。那么是不是真的双了这个冬奥呢？那么我们今天请路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现在冬奥的情况。
是。咁啊，東澳而家就係遇著呢個 Omicron 啦，好多人話佢哋係雙澳，一個就 Olympic， 一個就 Omicron， 咁就全世界都喺度應付緊呢個 Omicron， 個案係非常非常之高嘅。譬如話美國嚟講係有單日有100万嘅，好多人唔信，但其實呢個就係一個事實嚟嘅。但係佢個即係死亡率就低好多啦，即係入住院嘅率亦都係非常之低，咁啊呢個係個好嘅地方。咁但係中國大陸嚟講同香港嚟講就一定要絕對清零下，佢哋始終就係用呢一條路封城啊、清零啊咁樣。其實呢個世界佢整個個大嘅趨勢就係要病毒共存，咁呢個共存係一個經過好慘痛嘅教訓，各個國家都曾經係清過零啊、封過城啊，咁雖然唔一定係清零，但封過城個都幾乎試過㗎啦。而家連越南都決定呢是唔再去封城，唔再去清零啦。
照你咁讲咧，而家净系剩低中国咧，系以清零呢种方式咧嚟对付呢个疫情嘅。
中共嚟讲就即系佢就决定一条路走落去啦，佢唔会反省，佢亦都唔想变通，亦都唔想改变，因为就个中共嚟讲，所有嘅嘢都系带有政治性嘅。咁佢除咗系即系应付呢个病毒，要证明俾全世界睇佢哋嘅方法最好之外，当然亦都有佢政治嘅目的，就系呢个2022年系好敏感嘅一年。咁如果全民受控嘅话咧，就样样做样嘢都系容易一啲噶啦。咁我觉得香港可能即系香港人都能够意会到我讲嘅系乜嘢，因为喺香港嚟讲，亦都系有同样嘅情况，即系特首选举，亦都系一样好大嘅嘢吓。咁就再3月啦，吓到呢个年尾咧，就系20大啦，都系需要即系做多啲嘢去控制整个嘅情况嘅，即系全民系要受控嘅。咁啊喺清零同埋呢一个封城之间咧，就系政府得到嘅权力同埋佢哋嘅控制系最大嘅。
按照你咁讲，即系话清零政策嘅背后咧，其实系有政治因素，系为咗控制人。在20大之前的维稳，在于你看来究竟清零好呢定是与病毒共存好呢？
这个用清零这个方式或者封城的方式好一点，亦或是跟病毒共存好一点？现在来讲，我们觉得即当这个疫情完全过了之后呢，就会有很清晰的，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晰，就会看得清晰很多。现在来讲当然不清零用与病毒并存，就是因为清零同埋封城係有好多好多嘅问题同埋后患。咁今日我哋唔详细讲嗰部分啦。
但係我哋睇到中共俾咗个数字，话通过清零全民检测嘅呢个咁嘅情况呢，俾出嚟嘅感染数字係非常之低㗎喎。点睇呢，陆桥？
中共嚟讲呢，佢目前嚟讲佢俾出嘅数字呢就似乎係清零好啲喎。因为呢佢清零到而家嚟讲，我哋睇佢嘅公布嘅数字，就由佢有疫情到而家都係4000多人喎。咁呢个数字系咪可以相信呢？真係我分析一下。咁但係就呢个 Omicron 嚟讲呢，全世界嘅传染嘅情况系同中共非常之唔一样嘅。当佢 中共告诉我们北京海淀区那里有一个人有 Omicron 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有后续的话，哇很快脆就有几千甚至几万人有 Omicron， 但是在全世界的其他城市就是这样的情况。咁咧就譬如有一个城市啦，即系我认识嘅一个城市，我唔讲边个啦。头头咧就系一直都500例嘅，都几好下嘅。跟住就上升到4000，4000第二日咧就已经去到12000，然后跟住18000，跟住嗰个城市话我唔再去计啦，因为冇办法再统计。即系佢嗰个 Omicron 佢嘅传染率就系用咁样嘅方式，而唔系用北京嗰个一个案例，然后跟住就最多话去到120或者是17，不是这些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即中共来讲它的数字是造假的。那就讲到死亡率，从开始有疫情到现在，美国呢是死了80万人死了下。加拿大呢，我比较熟悉北美，加拿大呢只有3800万人都死了31000人。那好啦，那即加拿大死的人比较少，加拿大的人口大概是中共的即是1/30，即是中共的人口，即是中国的人口是比加拿大多30倍。那你如果只要这样计，即是大家用一个很简单的数学去计一计，30000来乘30倍都起码900000啦，是吧？那而美国的数学家呢，他们即是推算了出来呢，就说在中国大陆死的人，即是从开始到现在起码就是1,700,000。咁样即系我就觉得你即系中共而家嚟讲，即系对 Omicron， 我哋知道佢肯定佢唔系讲出真正嘅数字，而呢一个计翻以前嘅 Delta， 佢亦都冇讲真正嘅数字。咁所以大家呢点系即系要好注意噶啦。咁咧讲到呢度咧，我就最近亦都系有感而发啦。我见到好多嘅金融机构，好似高盛啊，或者世界银行啊，或者有啲好全球好出名嘅媒体，不停咁引用中共发布出嚟嘅一啲数字。但是他们其实这些金融机构和这些银行和这些大媒体是很知道中共是造假的。我以前都讲过，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加拿大的、Financial Institute， 他是做到都挺高级的。那他跟我讲，他说这个是几年前的事，他说中共的就是他们的 GDP 呢，通常加拿大的银行的系统呢是减 4% 的。譬如说他的增长是 12%， 几年前又很犀利，就减到为8%。即系行内呢一个系一个即系一个秘密，公开嘅秘密就系咁样。咁所以好明显就系好多嘅金融机构、好多嘅世界银行啊，即系世界银行或者媒体系知道佢呢啲系有好多嘅即系假嘅成分，吹即系好多系吹水嘅啫。咁但系问题，佢哋都系要用咁样嘅方式嚟去，我觉得系同佢哋宣传，即系佢好多嘅假嘅数字，因为金融机构、因为高盛、因为世界银行、因为咩大媒体吓，即系非常之出名嘅媒体。他们的报道人人以为是真，其实就是假。即是讲到这个数字，我本来今天我不是讲数字的，不是讲这些数字，但是我只是讲给大家听，如果中共他是在这个疫情方面造假得这么紧要，他的 Omicron 的真实的数字也都是即是不可以相信。那他最近讲出的，他譬如说他在、第四季他们的即是增长率，佢啱啱即係舊年2021年嘅第四季嘅增長率已經出咗嚟啦，係4%，肯定冇4%，肯定可能係負，係負值。又話佢哋嘅出口，第四季嘅出口係多過同比，即係同前一年嘅20%，呢度亦都有一定有水分。話佢哋人口係增長咗，2021年係增長咗0.3%，都係60年嚟最低噶啦。但係真實嘅人口嘅增長一定係比0.3%低好多好多。咁所以即系呢啲都系唔可以信嘅。讲到唔可以信，我就想即系大家即系去怀疑一下，而家北京嘅真实情况究竟系点样？当然即系天津啊、西安啊呢啲已经系好，即系大家讲咗好耐嘅。但系北京嚟讲嗰个 Omicron 佢嘅传播嘅情况一定唔系好似佢讲嘅咁简单。
我谂佢而家需要粉饰太平啊嘛，系咪？
中共当然就最唔希望今年有任何嘅疫情，比较严重嘅疫情发生喺北京啦。而呢个事实就系而家就系咁样啦，即系有好多人就话呢个就系天意嚟嘅。全个中国咁多地方唔去，你点解一定要去北京呢？但系就系喺呢个时候，喺即系适当嘅时候发生适当嘅事，啱嘅时候发生啱嘅嘢，就系咁嘅情况。中共当然即系佢哋唔中意，非常之忌 发生喺北京嘅最主要原因系因为最高嘅领导人住晒嗰度，唔系因为东澳啊，系因为最高嘅领导人住晒嗰度，佢哋自己嘅安危系最重要嘅。咁其次咧，只系因为又喺嗰度办东澳。
记唔记得律政书啊？前段时间咪话佢又话两面间谍啊，又话卧底之类嘅。咁石头话佢可能系中咗招，然后咧经过几日之后咧就再追翻翻嚟啦嘛。按照佢而家嘅迹象嚟讲咧，真系好可能系中咗招之后咧，经过治疗之后啊，大概十日嘅时间之后咧就追翻翻嚟噶。所以你讲得啱啊，老乔，佢哋清零咧，真系可能为咗自己嘅安全着想嘅啫。
东澳对北京嚟讲就绝对系一个知道系一个工具啦，系嘛？即系佢对于运动员啦，或者系整个奥林匹克精神啦，佢系呢啲唔系佢考虑嘅地方。
咁你认为中共咧抢住办东澳啦？呢、這个原因系咩咧？
佢哋办东澳，佢最主要原因第一个就系因为要去歌颂呢个政权啦，佢攞到东澳嘅举办权，即、就、系、是、对个领导人或者系对呢个政权嚟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光荣的时刻啦。第二个就是要洗白他的人权记录啦。咁啊，仲有咧，除了人权记录之外咧，中共亦都做了很多嘢啊，即系围堵的原因啊，中全球围堵的原因里面有很多很多嘢，他都做了。咁如果他今次办得成功的话咧，真系可以满足他呢三个目的嘅。如果办得成功，可惜事情事与愿违。我哋先讲讲佢洗白佢人权呢部分，洗白嘅人权，今次好几个国家就系去抵制佢，系因为新疆嘅人权问题，所以佢想用呢一样嘢嚟去洗白佢人权嘅记录，已经系冇可能啦。因为抵制嘅理由就系因为人权嘅情况太差，而家嚟讲咧就已经即系又多咗啲国家啦，丹麦咧就正式话系外交抵制，荷兰咧就用疫情为由。你不过你唔好理系乜嘢都好啦，抵制就系抵制。我哋能够谂得到嘅喺过去咁多年吓，即系从1937年到而家，1937年咧就柏林奥运会，当时嚟讲就因为纳粹啦，德国就被抵制。呢、这个奥运会德国嘅柏林奥运会被抵制。第二个咧就系1980年，当时嘅苏联咧系入侵阿富汗。莫斯科的奥运会被抵制，再一个就是现在了。所以这些东西都会放在一个奥运的记录里面，是永远都不会磨灭的。很多人就说啊，它没什么实际的效果的、哦。其实我觉得真要实际的效果，就是将中共的形象或者它那个信用、它那个信誉全部在这件事里面是将它烧到为零，烧毁到为零，就是这样。我们认为这样都还不够，那我不知道怎样自为之是够。那这个是第二。即系我哋讲到佢想洗白人权，仲有一个理由就当然就佢想即系佢所有做嘅嘢，佢做嘅唔好嘅嘢吓。如果今次大家都去参加，大家都系令到佢呢个奥运好成功嘅话咧，佢就即系一笔勾销。
咩意思？一笔勾销啊？
即系佢对香港嘅毁灭，对台湾嘅恐吓，喺南海做嘅嘢，佢喺经济上嗰种霸权、嗰种威胁。即系一带一路，即系用嘅所有嘅伎俩，所有嘢，如果大家都好似2008年咁去嘅话咧，佢就一笔勾销，大家就认受咗佢，大家系用呢种方式参与嘅方式去认可咗佢。咁所以今次嚟讲，佢哋都系冇办法，佢冇办法达到佢呢一个要俾人哋认受呢个咁样嘅目的。
咁睇嚟佢执政合法性啦，再次受到质疑噶咯。
咁咧就我谂大家都听到好多就话喺美国啊、加拿大同埋德国咧，都要啲运动员咧就唔好带佢哋嘅手机，唔好带佢哋电脑，就到时咧就喺中国嘅时候，亦都唔好食佢哋嘅肉啊，怕佢哋放一啲即系兴奋剂啦吓。亦都咧就系喺中国嘅期间系好小心，唔好将任何嘅个人资料系留低。
哇！真系好大镬吓。
其实呢件事都系相当能够讲出一个事实。
咩事实啊？
就是大家是俾啲运动员去，但是当呢个咁样嘅政权系一个贼，就知道佢会系偷好多嘢，会知道佢哋会系去操控一啲个人嘅即系资料。即系其实即系本身嚟讲就系非常非常之丑嘅一样嘢嚟嘅。咁所以佢如果以为今次可以赢得即系国际嘅大家嘅赞赏啊，大家会觉得佢仲系一个有信誉嘅国家，有诚信国家。咁佢就非常之失望，因为冇人系睇佢系用咁嘅眼光去睇佢，用相反嘅眼光去睇佢就有。咁至于第一个理由，佢哋就中共嚟讲，第一个理由就系要 用呢一个奥运嚟去即系歌颂佢嘅政权，歌颂佢最高领导人啦，系嘛？但咧，即系除咗喺中国大陆，佢可以用咁样去宣传之外，全世界我哋要多谢佢哋啲咩嘢咧？系咪多谢佢哋嘅人权记录咧？多谢佢哋毁灭咗香港，多谢佢哋去恐吓台湾同埋南海附近嘅国家，系咪多谢佢将呢个疫情传出嚟，或者多谢佢系经济上啊对呢个世界上有贡献？或者是多谢他对这个人类对这个世界有非常之大的善意，是吗？就是他是只是为人做一些好事，而不是下下都在这里压迫人家去迫害人家。他自己的国民在洗脑的情况之下歌颂他们这个政权和那些领导人是可能的，但是他如果要他国民以外的人要去对他这样去膜拜呢，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佢即系举办奥运嘅三个主要嘅目的，即系完全系唔达得到嘅。咁如果即系阿习近平知道冬奥会系咁嘅话，我谂佢都唔会举办。而家嚟讲，冬奥系一个负资产，对中共嚟讲一个负资产。咁咧，除咗佢系可以用嚟作为对内嘅宣传之外，就毫无意义嘅。其实佢办呢个奥运系毫无意义嘅。咁就算咧，就系对内宣传嚟讲，我谂习近平都可能喺度谂：如果我系对内宣传，我大把方式啦，我唔一定要用奥运，系嘛？而家嚟讲，就奥运系好贵啦，好麻烦啦。就而家除咗奥运之外，仲有一个 Omicron 要控制啦。另外咧，就系亦都系非常之蚀底嘅。如果唔办呢个奥运咧，起码冇人就系嚟所谓制裁，起码个名就唔会放喺奥运嘅历史里边，永远成为一个污点。其实真系好唔抵嘅，洗脑有好多方法啫，系嘛？咁所以即系冇办法啦，到而家嚟讲就只好认命啦。咁就对中共嚟讲，佢哋就永远都唔会觉得自己系错，或者佢都唔会佢唔承认啦，起码吓佢所有嘅唔好嘅嘢都系当好嘅嘢。当唔好嘅嘢真系变得非常非常之唔好嘅嘢嘅时候，佢就会讲大话，佢会化妆，佢会喺度造假。咁咧就喺今次嘅奥运嚟讲，我哋觉得佢都唔会做其他嘅嘢，佢主要都仍然系宣传，只能够就欺骗即系啲小粉红啦吓，同埋啲男士啦。除此之外咧，我就觉得佢边个佢都系欺骗到嘅。咁呢一件事，我就觉得咧就系、是。两样嘢，一个奥运本身就已经系好麻烦噶啦，再加上呢个 Omicron， 人哋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唔知系咪可以即系应用到今次呢个奥运会里边。今日我就讲到呢度。
照你嘅总结嚟讲啦，中共举办呢个奥运啦，可以形容为衰运嘅开始吓，因为咧啱好过咗中国嘅新年啦，佢就开始正式奥运啊嘛，咁啊啱啱开咗一个最唔好嘅头咯。咁所以衰运嘅开始可能真系从此开始啦。咁我哋会继续跟进中国大陆嘅情况同埋奥运嘅一啲情况吓，有消息再同大家分享。呢度月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
喂，最近啊，响大陆嘅消息咧就报道咗话。今年的1月12号在中国河南省的许昌市公安局就发了通报。他说郑州的金域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证实了他们刻意传播武汉肺炎。那个负责人呢叫做张某东，听说就拉了的了。现在面临的就是严峻的刑事处分。
咁啊，梗系啦，真系杀人不用刀啊！佢
嗱，而家网上咧就对呢个金域医学有两种猜测。第一个咧就系话佢故意散播病毒，就等一部分人中招先。咁呢部分人咧就全部阳性嘅，咁就向政府报告。于是乎，政府就下令全部人都要检测。在大陆来讲啊，一个中等城市至少都100几十万人啦、啊。一次检测每人25蚊。如果100万人，佢个收入就2500万喎、啊。
哇，咁咪好过印银纸？
嗱，呢啲新闻咧我都有睇嘅。嗱，呢一间金域公司啊，如果证据确凿，话佢哋间公司系故意放毒，想得到更多人嘅检测啊，咁啊真系大镬啦！呢间金域医学啊，系全中国最大生产核酸检测嘅公司，佢嘅国内成员企业啊就有73家，遍布咗中国大部分嘅省市，广东省系最多嘅。嗱，其中咧，佢喺湖北、广东、吉林、北京等全国31个省市区同埋香港、澳门啊，嚟开展呢个新冠嘅核酸检测。根据统计咧，截止到2021年嘅9月30日啊，佢哋一共检测咗超过1.7亿人次啊！你计一计条数几多钱？1.7亿人次。每一个最低消费25蚊嘅话，佢嘅总收入就有40几亿啊！
嗱，呢个广州金域医学集团啊，个董事长就系叫做梁耀明，佢喺一次演讲里面咧，佢就咁讲嘅：由疫情开始至到2021年11月，经金域医学公司检测嘅人数超过2.2亿人啊！嗱，计下条数先，按每人25蚊计，2.2亿人，佢个收入就系55亿啦。嗱，你谂下，一日检测嘅人数就超过130万，换言之，一日嘅收入就有3000几万啦。你话有咩生意咁好做呢？
嗱，其实咧呢、这个金域医学啊，就创立喺2003年嘅，佢嘅前身咧就系广州医科大学嘅后办企业嚟嘅。咁当时咧就系、由钟南山就担任校长同埋党委书记嘅，直到家下钟南山啊仲系担任紧呢一个金域医学学术委员会嘅主席职务嘅。
喂，照咁睇嚟，呢、这个钟南山咪好大镬，佢要孭飞噶噃。佢为咗赚钱就咁样传播病毒咯噃。如果俾世卫知道，成个中国咪俾呢间金域公司玩惨。
嗱，家阵呢问题，呢、这个金域公司被揭发出嚟做咗呢啲咁嘅不法勾当咧，啊，其实响中国嚟讲啊，只是冰山一角。嗱，喺网上咧就有报道过，喺2021年嘅11月啊，喺瀛台市嘅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就公开咗有呢啲咁嘅现象出现。咁佢哋检测嘅结果咧，就系喺疫情检验嘅过程又系严重嘅造假。嗱，当地有一个农药院，因为检测的能力有限，就委托了济南的华西医学院帮手做核酸检查，就总共检测了31万多人。那些检测报告的样本还未曾完成，这个华西医学的有限公司竟然间就做了很多假的数据出来去瞒骗当局，将这31万人的报告呈上嚟之后，变成全部都系阴性嘅反应。咁当然啦，呢啲通通都系假嘅数据啦。换句说话讲，呢间华西有限公司根本唔使落任何检测嘅成本，就赚咗咁多钱啦。而事实上，呢31万人里边咧，系好有可能带有阳性嘅感染嘅。咁过一段时间之后，有阳性反应嗰啲人呢就会将病毒传播出去啦。咁到时呢31万人又要重新检测啦。嗰陣时又要再赚一大笔封口嘅入息。
哇，咁真係好鬼折堕啫。呢、这个咁嘅疫情反应啊，分分钟攞人命㗎嘛。正因为有呢啲咁嘅社会败类，就搞到个疫情越嚟越严重，越嚟越多人感染。
嗱，早几年呢就好多人涌翻去大陆搲银噃，但系而家嗰啲人呢走得就走啦，最紧要就快啲离开中国，
咁啊，梗系走人啦。因为大陆一旦发现疫情呢，就封城，一封城就只有入就唔准出嘅。
啊，咁系啊，就响宁波个港口啊，塞满晒大嘅货柜车，个交通堵塞住，连人带货喐不得其正。嗱，据讲就嗰啲大嘅货柜船啊，就唔敢停响宁波个港口度啦，因为嗰啲海员都怕中招噶噃，所以佢就宁可停咗响上海个大码头。嗱，所以响宁波度塞住嗰一班嘅大货柜司机，就想尽办法掉头从陆路赶去上海码头，目的就系想个货柜上船。咁啊！呢班货柜司机行到半路啫，又接到通知话：，上海可能有沦陷啦，那个疫情非常凶猛。嗱，嗰啲大型嘅货柜轮呢，就准备改航线，又驶去福建嘅厦门。
喂，咁搞法，嗰啲货柜司机又惨，嗰架大嘅货柜轮就仲惨添，喺个海度飘来飘去啊，真系。都唔知停边度好，咁而家大陆啊好多地方都有疫情㗎嘛。哦，可能因为就係咁，怪唔知咁多杂货买唔到啦，因为嗰啲杂货都係大陆嚟㗎嘛。喂，但係我今日就睇到新闻喎，话嗰隻变种病毒呢 ,Omicron 呢已经系入咗北京喎。咁北京系咪要再落清零措施呢？而家问题就系北京就离开奥运、哦，喂，咁搞法啊真系好大剂噶、哦，咁大陆嗰边点处理呢？吓？
唉，你知啦，难得咁嘅机会响北京市搞一个冬季奥运会、哦，只能硬住头皮上噶啦。嗱，而且网上仲有一个报道就系话，北京当局已经通知咗。这个冬季奥运是不准卖门票，因为整个疫情非常严峻，已经沦陷了。
哇，如果这个报道是属实的，北京那方面是损失惨重、哦。那外国那些人肯定不敢再入北京啦。那个奥运是不是继续进行呢？那如果表演又没有观众、哦，那是很尴尬。
嗱，北京就是这样宣布的。从1月19号开始，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航线准备宣布停航，咁美国人你想嚟中国睇奥运呢，亦都冇机会啦。一旦呢个疫情再严峻呢，我谂北京就唔会安排任何人入场噶啦，话唔定到时只有喺网络上睇啦。
唐人街粤语趣谈，张某东有意传播病毒，是由欧尔文、李正、浩然、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乌克兰危机随时爆发，拜登在19号的今年首场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乌克兰采取行动，届时美国将祭出经济制裁，但他亦说惩罚的等级要看俄罗斯的侵略规模，小型的入侵是一回事，但只要深入进犯乌克兰，对俄罗斯来说将会是一场灾难。拜登20号又澄清说，只要俄国跨越国界就算侵略。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20号对四名前乌克兰官员祭出制裁，理由是这四人根据俄罗斯的指令试图破坏乌克兰的稳定局势。美国财政部声明指，俄国向情报单位下令招募现任前任乌克兰政府官员，准备夺取乌国政府，并与俄军里应外合控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边境部署近13万大军，还在1月20号宣布1至2月期间将在全球多个举行大规模海上军演。至18号起，已经有多艘俄罗斯军舰在亚曼湾与伊朗和中共进行联合海上军演。 据美国检察官礼拜四宣布，四名白俄罗斯政府官员在美国被指控犯下劫机罪。路透社指出，司法部所宣布的这项指控将使这一事件再度引起全球关注。去年5月23日，白俄罗斯官员谎称机上可能有炸弹，迫使爱尔兰瑞安航空一架从希腊飞往立陶宛途经白俄罗斯领空的班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降落。瑞安航空表示，白俄罗斯的飞行控制人员话俾飞行员知，呢一架客机受到炸弹威胁。白俄军方仲出动咗一架米格29战斗机，引导客机降落。喺起诉书中，检方指控呢四名白俄官员共谋劫持一架有美国国民乘坐嘅飞机，呢、这个违反咗美国联邦法律。而在此之前，白俄罗斯已因此为呢件事将美国、欧盟、英国同加拿大实施包括旅行禁令同资产冻结等制裁。美国联邦航空局礼拜四批准咗更多飞机喺低能见度嘅条件下着陆嘅限制。在此前一日，出于对部署在机场附近 5G 无线服务的担忧，各航空公司共取消了数百架次往返美国的航班。根据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截至礼拜三晚间， FAA 已经批准了 62% 的美国机型进行低能见度降落，高过上个周末的 45%， 并计划最早在礼拜四批准更多，将自住获批的无线电高度仪的机型由波音717、737、747、757、767和777，以及空客 A310、A320、A321、A350 和 A380。礼拜四这一批准比例升至 78%，其中包括小型支线飞机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 E170 和 E190。 美国联邦航空局警告，由于担心 5G 信号可能干扰关键的飞机设备，它将限制某些低能见度条件下的着陆。由于礼拜四又突然出现了冬季风暴和其他不利天气，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它可能不得不让一些航班改变道路。台湾中美洲友邦洪都拉斯总统当选人卡斯楚将在27号就职，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将以总统特使身份前往致贺。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20号表示，考量全球疫情仍然十分严峻，这一次特使访团在过境洛杉矶和旧金山期间，所有活动将以线上方式进行。张敦涵表示，特使团将在台湾时间1月25号启程，去程会在洛杉矶停留一晚后，在27号赴转洪都拉斯访问，返程就定于29号经美国旧金山停留一晚。全团预计1月30号晚间返抵台湾。中华民国驻美代表处及相关驻处在特使团过境美国期间，将安排赖副总统与美国政要进行通话或视讯会议，亦会同洛杉矶同旧金山的侨界领袖进行视讯互动。因考量全球疫情仍十分严峻，在过境洛杉矶同旧金山期间，所有活动将以线上方式进行。这个礼拜，位于德州南部的金尼县警长布拉德科向媒体表示，目前仍然有很多非法移民大规模进入德州，这个是非常有组织的行动，而且这个群体的规模正变得越来越大。他说，即使你追捕一个25人的小组，最后将他们捉住，但你自己亦被拴住了，所以在其他地方就会有50同60人规模的多个其他小组逃过边境，或者将毒品偷运过边境。这位警长透露，这些人会聚在一条天然气管道沿线，这条管道引导他们向东北行，直到他们离开大部分边境巡逻执法人员和高速公路检查站的视线。这个是一个环境恶劣的地区，荆棘丛生，到处都是响尾蛇，非法移民的背囊入面亦会经常装住大蒜，希望可以用他们来驱蛇。而截至1月中旬， 他们的副手逮捕的非法外国人数已经是2021年1月整个月的两倍，走私者的数量亦是同比当月的两倍。星期四，德州堕胎服务者阻止德州心跳法案的尝试又再一次受挫，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将案件发回原告所要求的法院审理。德州堕胎服务提供者希望他们的诉讼发回位于奥斯丁的联邦法院，这个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阻止过德州反堕胎法的法院，尽管他的裁决只是维持了几日。这个星期一，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裁定将该项诉讼移交给德州最高法院审理，这种由德州最高法院裁定的法律机制拖延了诉讼时间，而且由于该院的九名法官全部是共和党人，这个令堕胎诊所阻止心跳法案的希望基本上再一次落空。但德州堕胎服务者不甘失败，于是再次回到联邦最高法院，要求大法官将案件推回奥斯丁的联邦法院，但这一要求亦受到拒绝。俗称的心跳法案亦就是德州 SB8 法案，目前已经在去年的9月1号生效。该法案规定一旦医务人员能够检测到胎儿的心跳，即是怀孕6个礼拜左右，就应该禁止实施堕胎手术。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去年10月上任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在美东时间21号进行就任后与美国总统拜登的首场重要会谈。路透社报道，届时的视讯会议将以本月的美日国防外交首长伊加尔会谈做基础。在那场会谈中，两国承诺合作对抗破坏印太区域稳定的行为。白宫话，礼拜四在为美日领导人视讯会议做准备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通话，讨论了北韩、中国问题以及团结一致向莫斯科发出信号的重要性，即对乌克兰的任何攻击都将导致强烈统一的反应。由于中共日益独断，使人警惕，台海局势紧绷，乌克兰形势引发担忧，日本在全球安全事务的角色已随之提升。与此同时，北韩异常加速试射飞弹亦都加剧了紧张的气氛。平壤当局近来发动一系列试射，这个礼拜又测试战术导弹飞弹，并在20号警告可能重新考虑核试验及洲际弹道飞弹试射等活动。美国针对北韩近期试射飞弹，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制裁。20号受到中共和俄罗斯阻止，法新社报道，美国要求举行安理会闭门会议前，中国表示反对，接着俄罗斯亦同样作出反对美国提案的决定。根据现行联合国规定，阻止议案的时间可维持6个月，到期后另一个安理会成员国可延续阻止这项议案再3个月，之后这项议案将会永久撤销。继美国对5名相关北韩弹道飞弹计划的北韩人实施制裁后，联合国亦在安理会运作试图扩大对这5人的制裁。美国国务院指出，5名遭受制裁北韩人之一的崔明月在俄罗斯，他对北韩第二自然科学院提供援助，第二自然科学院亦都已经受到制裁。美国财政部表示，其他4人是在中国的第二自然科学院所属机构的北韩代表。华府指控这5人与北韩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计划有关。北京冬季奥运将在2月初揭幕，除了不开放海外观众入场，所有参与人员亦都只能在闭环系统中行动。尽管中共官方表示这个是考量疫情严峻的措施，但华盛顿邮报质疑这些措施的真正目的是透过压制独立报道以维护中国形象。外国媒体担忧在中国使用的任何设备都可能被植入跟踪软体，让中共当局能够监控他们的通讯内容。将前往采访东澳的外国记者透露，将使用全新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奥运结束后就不再使用或者丢弃。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曾经抗议， 外国记者在报道东澳筹备工作时不断受到阻碍，被拒绝参加例行活动，并被阻止参观中国的体育场馆。有外媒通报，在外访过程中受到安全人员骚扰或跟踪，北京亦经常几个礼拜前先宣布有相关活动，令外媒来不及递交筛检阴性报告，无法入内采访。有时官方甚至不对外宣布相关活动。此外，外媒行动亦受到高度限制，无法与普普外的中国公民接触，亦无法受到官方授权的工作场所和饭店以外的地方，亦禁止与入场看比赛的观众接触，这个令外国记者感到报道变得很困难。美国和日本21号针对禁止核子扩散条约 NPT 发表联合声明，为实现无核武的世界，首度呼吁各国领袖访问原爆地广岛与长崎，以及呼吁中国应该提高核武透明性及裁减核武。这个是美日两国第三次针对禁止核子扩散条约发表联合声明。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美日今日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禁止核子扩散条约对于防止核武扩散与全面废除核武不可或缺，不能够让全球裁减核武的潮流走回头路。另外，声明中对北韩拥有的核武与弹道飞弹等强烈要求，应该达到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的非核化，以及敦促北韩遵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尽快回归禁止核子扩散条约架构。报道指出， NPT 原定这个月4号在美国纽约举行会议，这份联合声明原本是为了会议所准备，但会议因 COVID-19 疫情延期，因此联合声明改在今日岸田文雄和美国总统拜登线上会谈前发表。
下面请听阅览新闻。
美国和日本峰会确认中共挑战台湾海峡，日本将举办日本、美国、印度和澳洲的峰会。佩洛西透露，众议院将很快推出抗共法案，促进芯片投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审计机构给美国公司带来风险。 IMF 表示，中共的清零政策是经济负担，必须重新评估。美国暂停中国航空公司的44趟赴华航班。三家中共军工企业涉及导弹扩散活动遭到美国制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拜登1月21号以视讯的方式进行上任之后第一次正式领袖会谈，日本和美国双方再次确认台湾海峡安全稳定的重要性，为了加强经济安全保障，将会新设日本和美国经济版2+2会议。岸田和拜登两人亦对今年上半年在日本举行日本、美国、印度、澳洲四方安全对话 QUAD 达成共识，到时拜登亦将会访问日本参加会议。据悉，会议上两个领导人探讨了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扩张和朝鲜核计划议题，并且同意召开经济版2+2部长级会议，为了加强日本和美国在经济安保、基础建设投资和环境问题上的合作，双方对新次日本美国经济版2+2会议达成共识，将会仿照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外长防长2+2会议，将由日本外相和经济担当上和美国国务卿与商务部长组成，双方将在强化供应链、防止先进技术外流以及减碳等议题上加速合作脚步，双方亦都同意将尽早召开首次会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和美国两领袖一致反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试图片面改变现状，并且进行经济威胁，着眼于中国加强军事威胁，两人亦都确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以及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重要性。 双方亦都对新疆维族自治区同香港人权问题交换意见。岸田亦向拜登传达了日本将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拜登亦都重新规定美国对日本防卫义务的日本美国安全保障条约适用于冲绳县尖阁诸岛。另外，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同日本领导人都对中共骚扰台湾持续升级感到担忧。近期中共频繁在台湾海峡周围举行军事演习，经常派战机在台湾西南空域打擦边球。中共对南海的虎视眈眈亦让日本担忧。而另一方面，朝鲜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暗示可能恢复其已经暂停三年多的核试验和远程导弹试验。据朝鲜通讯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月20号主持了执政的劳动党政治局会议，会上官员他们制定了立即加强军事能力的政策目标，以应对美国。正值美国经济寻求提高国内芯片生产之际，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1月21号表示，众议院将很快提出一项法案，以提高美国对抗中共的竞争力，并且增加联邦在半导体方面的支出。目前由于汽车和计算机里面使用的关键的芯片短缺，加剧了供应链陷入的困难，拜登政府因此正在推出说服国会批准资金，以帮助提高美国的芯片生产。据悉，佩洛西在被民主党同事的一封信里面说，众议院将很快推出竞争法案，众议院的这个立法将加强我们在芯片方面的投资，加强我们的供应链，并且改变我们的研究能力，还有很多其他的关键条款。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国会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灵是加强芯片行业条款的发起人。他说有趋势将该法案作为更广泛的政府支出计划的一部分。立法者正在努力最快在下个月完成该计划。科灵说，国会两院和白宫对此都持广泛的支持。我知道拜登正在和佩洛西联系，以确保他同意将此纳入该立法。对此，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星期五发表推文说，通过增加我们国内的半导体芯片产量，我们可以加强我们的国家安全，并且更好地与中共竞争，解决供应链危机，在美国创造制造业就业机会。另外，参议院去年通过了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 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其中包括520亿美元用在加强美国半导体生产，并且授权1900亿美元用在加强美国的技术和研究，用以和中共竞争。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目前大约有200家中国的公司正面临被美国证券交易所摘牌的危险，因为他们聘用的是中国审计机构，而这些机构的审计底稿没办法接受美国监管机构审查。美国议员他们表示，此举是为了保护美国投资者。据《华尔街日报》1月21号的报道，一项研究显示，使用中国审计机构给美国公司带来风险。这份研究报告是由分别来自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大学 University of Colorado Denver 的会计学教授 Jenna Berg、 本特利大学 Bentley University 的 Rani Hoitash 和美国东北大学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的 Udi Hoitash 三位业内专家共同撰写的。根据研究报告显示，有上百家美国公司使用中国审计机构进行相当一部分审计工作，而随着中国审计机构做的审计工作占比上升，这些公司爆出会计问题的风险亦在增加。他们的研究显示，由中国机构审计的公司面临的爆出会计问题的风险更高，而在美国公司海外审计机构所在国排名前15位当中，中国是唯一一个既阻止美国审查又法治薄弱的国家。 根据对2018财年提交给监管机构的文件进行分析，总部设在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是第二大被广泛使用的海外审计机构，仅次于英国。该分析研究了那些阻止美国监管机构审查本国公司进行审计活动的国家，研究还将这一现象与法治薄弱的国家放在一起来看，结果表明执法情况是不均衡的。该研究还发现，一家公司如果用设在中国等法治薄弱国家的审计公司，就会面临更大的爆出会计问题的风险，比如与不使用来自法治薄弱国家的审计机构相比，如果用法治薄弱国家的审计机构完成 15% 的审计工作，这样业绩重新申报的风险增加 32%， 推迟报告的风险增加 39%。 另外根据2020年出台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Responsible Act，如果外国上市公司主要审计机构的工作不能够接受美国监管机构审查，相关公司将被摘牌，而中共当局不会允许进行类似审查。而当前正值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这个摘牌风险涉及全球股票价值总计大约20,000亿美元的公司，其中包括瑞幸咖啡、 Luckin Coffee Inc. 案在内。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会计丑闻凸显了这一监管漏洞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中国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克里斯塔林娜·格奥尔基耶娃1月21日指出，目前中共的清零政策越来越似是负担，正冲击其国内与全球的经济复苏。教尔基耶娃在达沃斯论坛的线上会议里面说，虽然中国因为清零政策在一段时间上压咗了感染，但是新的高传播性 Omicron 变体出现之后，这些控制措施现在没什么可能轻易收效。实施这些限制对经济是更大的负担，不单止对中国本身，亦对全球供应造成更大风险。在 Omicron 变种兴起的局面下，格奥尔基耶娃表示，所有国家都必须重新评估应对该大流行病的最佳方式。就中国的情况来讲，如果继续对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或者这种方式很快就站不住脚。他预计大流行政策仍然是各国在整个2022年的首要经济政策，预料将有更多措施推出。北京当局自2020年初疫情爆发以来实施清零政策，试图以严格的封锁、大规模测试、边境检疫、隔离措施和市内或国际旅行限制防止疫情扩大。但是包括穆迪分析公司经济学者认为，该政策很大程度上延长了供应链中断的问题。此外，各界亦都一再担心传播力强的 Omicron 变异株可能对物流业构成另一波冲击。美国交通部1月21日表示，它将暂停4家中国航空公司从美国飞往中国的44个航班，以回应中共政府以疫情为由接连取消一些美国航空公司的赴华航班。20号中共民航局再发熔断指令，说1月12号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从底律进至上海的 DL283 航班上面8名乘客检测呈阳性，从2月7号继续暂停该航班运行2班。另外，中方还取消了1月下旬和2月上旬美国航空公司的6个从达拉斯飞往上海的航班。1月下旬6趟美联航从旧金山飞往上海的航班，达美航空飞往上海的航班亦被取消。这些中方的单一熔断措施令到2022年被取消的美中航班达到70个，两国在航空旅行问题上的争执越发激烈。拜登政府的最新行动是从1月30号开始停飞厦门航空原定的从洛杉矶飞往厦门的航班。此外， 美国仲将削减厦门航空公司、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同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一些航班。美国交通部说，中方暂停一些航班不利于公众利益，需要采取合适的补救措施。北京针对被点名的美国航空公司的单边行动不符合美中双边协议。同时交通部说，如果中方修改政策，对美国航空公司的业务作出必要的改善，我们亦完全准备再次重新审视这一行动。美方亦都警告说，如果中方取消更多的航班，我们保留采取额外行动的权利。中共一直坚持采取清零防疫政策，几乎对旅客封锁了国门，绝大部分飞往中国的国际航班被切断。路透社报道说，目前每个星期只是有大约200个国际航班到中国，仅是疫情前的 2%， 比一大批海外希望返家的中国公民带来不便，中国经济活动亦受到很大影响，进一步冲击全球供应链。1月21号，美国国务院在联邦公布发布一项通知，宣布对三家中共军方实体进行制裁，原因是这些实体参与中共导弹技术扩散活动。遭到美国国务院制裁的企业包括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以及保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这三家公司实体的下属单位和继任公司。美国国务院在联邦公报里面说，美国政府已经确定这些外国实体从事导弹技术扩散活动，需要根据经修订的武器出口管制法和经修订的1979年出口管理法采取相应制裁措施。适用于这些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制裁意味着这些实体不能够与美国政府签订合同，他们的技术不能够进入美国，这些公司亦不能够获得任何美国技术。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是成立于1983年的保利科技有限公司，由中共军方总参谋部与中信联合组建。保利科技产品涉及陆、海、空、警、反恐等等各个装备行业，亦是中共唯一拥有武器装备综合进出口权的大型防务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又名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隶属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航天第一研究基地，亦是中共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导弹武器和运载火箭研究、试验和生产基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又名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是中共最大的固有火箭发动机设计、研制、生产和试验的专业研究院，是中共国家重点国防科研单位，亦是15、115期间国防科工委重点统筹规划建设单位之一。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时间好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